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接着上一个月呢，我想每次从约翰福音里面和大家把一些信仰的最基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给他讲清楚，好不好？那你说讲清楚容易不容易呢？圣经这么厚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问的问题他告诉我们的事情至少应该是当别人给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说原来如此，不是这么复杂不是这么困难我们今天常常会说科学很进步，对不对？你看尤其我们在座要是年纪比较大的你从这个没有汽车没有电视到有汽车有电视，你眼睁睁看着电话电报是不是 internet 全部都起来了，然后人上了月球了，现在杀人呢越来越先进了，是不是？那科学有进步，我们晓得什么叫做进步呢？就是一直往前面去，一直往前面去。其实这个进步的定义是错的，进步你至少要有一个方向，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科学有没有一个方向？没有方向，有了问题再说，大家吵一吵，是不是？你就看他们现在克隆可不可以复制人？没有方向，做到哪算哪。现在造一只狗，造一只猪，再造一只牛，那造了以后怎么样呢？不知道。你看他们现在花了好多钱专门帮你造这个宠物猫，你太喜欢的猫，你舍不得它死，那就再造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做了半天它的方向在哪里不知道那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有进步的呢？其实是神做事情，神做事情它是有进度的，而且它一直在进步之中。这句话怎么讲常常我们会拿这个问题来问还没有信的朋友，请问你，我们劝你信什么？我们是劝你信耶稣呢，是劝你信圣经，是劝你信神呢，还是劝你信一位活神呢，还是劝你信神做的事呢？你要答得对哦，你答不对就麻烦了。先从简单的来说，到底是劝大家信上帝还是信耶稣啊？信耶稣，信耶稣。当然你说我不信上帝，我这个耶稣就没得信，也对。可是你这个主旨一定要放对。我们不是在劝你信一个创造论，信神的存在，不是不是不是。那我们是请你信耶稣呢，还是信圣经呢？其实答案是圣经。圣经把耶稣告诉我们，你信了圣经就有耶稣。你单信一个耶稣，没有圣经的话很麻烦。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弟兄姐妹是这么信的，他生病了，他去祷告耶稣，他病就好了。所以他的耶稣就是什么？替他治病的耶稣。那是不是真的耶稣？是。可这个耶稣够不够他用？不够他用，因为下次可能祷告病不好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他无从判断起啊。那三姑六婆都信了，祷告多好，然后有一个祷告不好，大家又都不信了，这不是很麻烦吗？圣经把耶稣告诉我们，你信的是圣经，圣经里面有耶稣，我们才知道耶稣是谁。要不然这根本就是口说无凭。固然我们讲说信耶稣跟交一个朋友一样，你把他当成一个真实的对象，他会跟你来往。可是这个朋友不是一个神秘客人，这个朋友不是不知道哪来的，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如果信的是圣经的话呢，那剩下一个问题比较容易答了，我们到底是信神，信一个活神或者这样子，是信神，是信做事的神，还是信神做的事呢？哪一件呢？哪一件是最重要的？哪一件是最重要的？是信神，是信做事的神，还是信神做的事呢？
神做的事。
其实最重要是神做的事，神做的事，神做的事跟我们直接有关系。他不只是一个做事的神，做事的神又来了，又是没有定义的。神做的事，从神做的事来讲呢，我们说他是一个怎么样有进度的神。往前面不断的在做，到目前已经做了一些，还有一些还没做。那目前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呢？这个你就要从圣经里面稍微读一读了。没有圣经没办法谈这种事情的。现在美国很流行一些书有个人到山里面住了几天，出来写了一本书，还是畅销书，叫做《与上帝的对话》。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与魔鬼的对话，是与你自己的对话，还是与上帝的对话？随他讲了。是不是？圣经完全不是这样。圣经他把神从起初到末后所要做的一切事情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就像你坐车你从广州坐到北京去， 你现在在哪个站？你人在哪？怎么上车？是不是？要不要买票？上了车以后怎么样？最后到了怎么样？他通通告诉你了，他通通告诉你了，不是你在那想啊啊！那圣经这么厚，我们怎么开始明白它呢？哎，有的时候你把它的要点抓住，你会发现说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有些重复的字啊，有些重复的字，你把圣经的第一页翻开来，哎，它叫什么？它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们常常只注意到这个创造这个地，创造这个字啊，其实啊有一个更重要的字呢，就是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二面，他说天地万物，我们大家都一起念好了，好不好？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二页就对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了，那我们读完了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说到了第七日神就什么都不做了，他的事情都做完了，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
他已经
歇。在这里两次形容他所做的事情，用什么字来形容啊？神什么的功啊？造物的功，这是非常准确、非常物理化学的一个字。什么叫做造物的功？造物的功就是一切有形质的世界，神做完了，神歇了他一切什么的功啊？造物的功。那神除了造物的功，还有没有别的功要做？这你要问了。如果从开头就做完，那后来就是不做事了。我们大家的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对不对？他就在白宫里面住着，他不做事，可是他还是神，他还是总统，就是这样子了，什么事他都不管了，因为他休息了嘛。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有的事情他做完了。有的事情他还没提呢，什么事情做完了？造物的功，这里用了一个动词，就是 finished， 已经成了。这个 finished 很厉害哦，这个 finished 很厉害。finished 后来在所罗门的书里面，后来这个在所罗门书的这个话就被爱因斯坦拿去用，大家都以为是爱因斯坦聪明，其实不是的。所罗门就讲了，神所做的，人无可添加，怎么样？无可减少，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职能不变定律。他做完了这个物质世界里边一切的东西，你没办法去动它了，无可增加，无可减少。可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只是造物的功？那你就要问了，对不对？如果他不是只是造物的功，他剩下的功是什么？你到哪里去找？让我翻到圣经的最后，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最后一点叫做启示录，对不对？第272页，从后面翻，一翻就翻到了，也是跟前面一样，先页就先到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你又说，你要写上，因为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这是圣经最后神讲的话，这应该很重要的话。这里面如果对照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字是哪一个字啊？
圣经。
还有呢？所谓新天新地，过去的都过去了，就是从前那个物质的世界，还有没有啦？有一个取代这个物质的世界叫做什么？新天新地。当神把那件事情做成了，他就说什么？
成了。
他说成了吗？还是什么？他说都成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你看圣经开头的时候说成了，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已经成了，是不是？到最后他又说什么？都成了，把一切都更新了。这两个中间显然是不一样的。如果开头就是都做完，他就是开头就说都成了吗？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神做事有个进度？这个进度你一定要明白。从那个到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变化。从开头的时候，神所创造的，你看第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一直到第二章这个地方，主要都讲什么？讲物质世界的东西。活的、死的、会跑的、不会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什么都在讲。讲什么东西讲的很少呢？讲人讲的很少。到了第六天，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对不对？那这里讲什么东西讲的多？这里最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一个是我，是单数的；一个是什么呢？他要与谁同住啊？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谁同在啊？与他们同在。神要做谁的神呢？他们的神。神要干什么？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谁的死亡啊，他们的死亡，不再有他们的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他们所有以前的事情都干什么？都过去了。请问，从起初创造到那一天中间，神还做了别的事儿没有？是不是就像我们老百姓的想象说啊，这个就是天堂？是不是我们本来在地上受苦呢，然后我们一到天堂去享福？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很好玩，他有一个人生哲学。他说我呢认为每一个人呢、神给他一定的苦杯，一定的甜杯，你喝完了这个就剩那个，所以我这年轻的时候要多喝一点苦杯，剩下就是甜杯。他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地上算苦杯，天堂算甜杯，好不好？是不是就是这样？中间还神还做不做事？中间如果不做事，就不用有圣经了。从那里到这里，到底神做了一些什么？与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个叫做神做事的进度。你如果对这个事情搞不清楚，那你的信仰是空的。为什么说要信圣经？要信圣经，对不对？因为圣经把这个进度告诉我们，这个进度要经过哪些的车站，通通告诉我们。但是今天很可惜，基督徒观念就是好像很多信主的人的观念还是这么简单啊，在地上受苦，在天上享福，就这样，到时候一切的眼泪都没有了。中间还经过了什么事情？晓不晓得？中间如果经过的事情，请问神会用哪一个字来提醒我们呢？如果开头说成了，最后说都成了，那我们这些人不会读圣经。中间最重要的还有一些什么字啊？晓不晓得？要不要去猜猜看？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读的约翰福音，新约全书的约翰福音，把它第一章找出来，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什么？道怎么样？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找到没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两个字有没有一点熟悉啊？道成了肉身，这是谁做的事情啊？神做的事情。神起初干什么？创造万物。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是在形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太初有一个所谓的道，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他说什么？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讲到创世纪神所做的事情。但神的事情做完了没有啊？做完了没有？他说什么东西还在他里头啊？生命在他里头，都做完了，生命还在他里头，这不挺麻烦的？把孩子生下来，生命还在妈妈肚子里，这不行，对不对？物质世界做完了，还有一个所说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什么？这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啊！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你孩子生下来，孩子有没有光啊？照照看什么样子，是不是？这不是人的超音波，看看他是个男孩女孩，不是这意思啊。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在我们里边是没有光的，是没有方向，是没有目的的。但是那个东西一直还存在神那里。有一天神要让这个东西开始发表出来了。有一天当世人正在过日子的时候，人类历史走了几千年的时候，有一天圣经的话突然说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一天神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大家通通都搞错了。你看现在街上挂的这个耶稣的海报，是不是？那耶稣哪个是哪个耶稣是不帅的，对不对？黑人有黑耶稣，白人白耶稣。你不要笑啊，你去清朝看那个传道的图啊，那耶稣是梳辫子穿长袍的，但你总是把它画得很漂亮，头上还有光环，有时候背上还有翅膀，你听他胡扯。成了一个肉身，那我们上次和大家讲了，这个肉身是难看到什么地步啊？根出于干地，是不是？你不会说你的小孩子长得真，哎呀，根出于干地，长得这么丑啊，他是很丑的一个人的，可能个子也很小的一个人的。他如果不是这么丑，不是这么丑，不是这么小，他像本拉登一样，犹大要卖他就不用去亲嘴了，你知道吧？因为你会错认呐，真的是，你会错认他。耶稣整天在店里教训人，怎么来抓的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因为他太不起眼了。所以你长得难看，你孩子难看，你千万不要急啊！太太难看，你还可以稍微急一点。没关系的，神是取了一个最难看的样子来住在我们中间。可是虽然如此，他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啊？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哎，这就对了。你去读创世纪一章的时候，神那个造物的功都完了，有没有提到两个字？一个叫恩典，一个叫真理，提过没有？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光看说神造的一切都说都甚好，这一切甚好是干什么？跟人有什么关系？他好像就造了一个园子，叫人来管花园一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突然他来了呀，这时候他把剩下还没有发表的东西，他发表出来了。那个是神做的事情，这个叫做什么？道干什么？成了肉身。咦，我们今天最喜欢找那个救命的丸子，是不是？我小时候听人家讲说，你知道云南白药啊，里面有颗红丸子，你不管到了什么危机的情况，把那个红丸子一吞，你就可以保命。哎，不少人吞了还是没命。我们就希望有一个万灵丹，其实这个就是神的万灵丹，他把一切的所谓丰丰满满、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通通都装在什么里边了？装在什么？装在耶稣基督那个小小的肉身里面，装在那个马槽里面，长大被钉十字架那个就是他，觉得很厉害哦。你只要把这个拿到，你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他不说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你看一个人多少多有学问，你不要看他在美国念了什么学问，念了什么学位啊，做了多么样的高官呢、啊？对不对？你去问美国总统说什么是真理？他马上他的护卫都要挡出来了，因为没有人可以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 iPad 的作者，什么是真理？答不出来，没有人能够答得出来。对我们人来讲，真理至少是什么？真理至少应该是什么？我们小时候老师讲，真理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那真理就是麦当劳，到处都卖钱，对不对？ 真理就是麦当劳，真理还有什么？其实所谓的真理应该是讲到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受造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个叫做真理。那个事情从来没有对人打开来过，从来没有对人打开来过，对不对？你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哪一件事情带来的变革最大，就是他替你定义什么是人，人必须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要不然他没有价值。我听说从前在国内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死刑犯砰一枪打死了，还跟家属收账单，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花了钱在你这个人身上了？对不对？这是真是假我就不晓得了。那从前的中国人是讲说，孔老夫子是讲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君子啊，你是一个小人的话，你这个人就没有价值。我们是讲礼教价值，现在呢是讲知识价值、经济价值，尤其是，对不对？但是从老马的思想，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仍然脱不了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一个劳动力，你必须有一个经济的贡献，那个决定你是人，那个成了人所谓的真理。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你就需要被消灭。你如果是一个残障的人，你如果是一个败坏社会的人，你就没有价值了。在神那里可能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在神那里所谓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他还加上一点叫做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哎，等下吃饭的时候就很多恩典了。什么叫恩典？小孩够不着，妈妈就替他拿，叔叔替他拿，阿姨替他拿，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小孩吃饱了没？到现在教会还没一个小孩子饿的。我们教会的问题是连大人都没饿着，没有一顿吃不饱的，叫做恩典。无论你会不会吃，你都有的吃；无论你喜不喜欢吃，总有合你胃口的东西，并且把你一切所需要的都白白的送给你，那个叫做恩典。把你带回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一切的那个高标里面，那个永远的目的里面。你看他最后把人一切的悲哀哭嚎疼痛，很多人的悲哀哭嚎疼痛是自找的，对不对？婚姻问题，这个太太不是当初也是你追的吗？怎么还有问题呢？我们很多事情是自找的，但是没关系，通通不提。你为什么到今天的地步？不管你的，这个叫恩典。他把你从你无论堕落的多远，无论多可怜，从那个境地一直带到最后神将我说的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过去了，这个叫做都成了。在这个成了到都成了中间，有一个道成了肉身，把什么东西带下来？把恩典与真理带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说，我找到了。你找到了什么？仅仅就是找到，第一，你找到神的恩典。你发现这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别人告诉你，你接受就有了，哦，这么简单，对不对？还有呢，我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你不用再跟我讲别的东西了。一个人他为什么他突然不信进化论？其实他不是搞清楚，他就找到答案了，对不对？你像一个人在世界上，请问什么东西可以解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他多喜欢喝可乐，到最后还是他喝到水，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解渴，是不是？听说他们金字塔里面还有法老时代的这个麦子，法老时代的麦子在里面一埋几千年呢，这几个麦子在讲话，到底我们觉得麦子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陪葬的吗？啊，你这个身段保持得还很好，几千年还是一样苗条，到底是为什么？有一天当他们碰到阳光、空气、水和土壤的时候，麦子开始发芽，这几个麦子通通不辩论了，因为那个就是你的真理，对不对？可是阳光、空气、土壤、水分通通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人是一样的，今天圣经讲得很清楚，所种的是羞辱的，我们在地上是很可怜的人呢。神看我们真的是很心疼啊！你明明是在天上的，明明是为永远创造的，却在暂时里边呢，一天一天衰老，小的事情让你痛苦，每天抬不起头来。为了这个目的，神给我们恩典和真理，但是这个恩典和真理来的时候，那个药丸子啊，非常不起眼，它成了什么样子来？肉身，你看不起的肉身，它成了这个东西来了。 啊。那现在问题来了，耶稣道成了肉身，这个我们也许可以明白，是不是神的恩典真理本来都没有发表的，突然他藏在这个药丸子里面来了，但是来了他是他，你是你啊，他怎么样变成你，他怎么样把他的给你，你怎么样得到那个东西。请问我们现在几个成了，一个造物的功已经成了，对不对，都成了，一切都更新了，还有一个呢，道成了肉身，请问还有没有一个成了，还有没有一个成了，哪里？哪里？
也是为我们
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他说什么 ？Finished。什么东西成了？这下他里边的恩典和真理就可以流出来，给干什么？凡相信他的人，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下可好了，是不是？秦始皇不用派小朋友出去买仙丹了。这下可好了，你找到了，你得到了。整本圣经神做事的进程啊，进度啊，四个字就写完，两个字就写完，就是成了。头一个成了，第二个成了，第三个成了，第四个成了。我们在哪啊？我们在哪？
在第四个。
第一个到第二个中间叫做什么？旧约。第二个到第三个中间叫做什么？圣诞节。第三个到第四个中间是什么？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地方啊。但是当这个耶稣基督他丰丰满满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开始接受他的时候，中间我们与他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写在哪里啊？在圣经里，尤其是福音书里面，你仔细的去读，你会发现你一生所要走的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他都替你弄好。我们上次读了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读了就是啊，使徒约翰讲的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是不是背负世人罪孽。首先你得看，这个是要你看的事情，你不能不看。一再说很多东西你可以不看，这个所谓神的羔羊你不能不看，因为这是什么，一切如果人生还有答案，如果神还是活着的，如果神还顾念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边呢，你不能不看这个东西啊。嘿嘿，拜托啊，北京奥运不看没关系的，我到现在没看，有没有少了什么？没少了什么。你看了有没有多了什么？没多了什么。这个不一样，这神的羔羊你非得看。那当时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也和大家讲了，这个耶稣来的时候有个打锣鼓点子的，这个通通都是照着旧约的预言来的啊。第一个成了到第二个成了，中间好多好多的预备，最后一个预备就是施洗约翰，他指着耶稣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和前面讲的是其实是一样的，你需要的恩典与真理其实很简单，是什么？把你的罪孽背走，你一下都明白了，一下都明白了，对不对？一个人走不动路，你为什么走不动啊？你把他身上的重担拿走了就好了。以前休斯顿有个很会讲道的牧师，我听他很会讲小故事，举例子，他有个例子我一直记得，因为休斯顿很多人从前搭便车，他有一次有个人开了一个皮卡在路上走，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呢背了好重的担子走，就扛。那这个人就动了怜悯心，说我给你载你一程吧。那个人说好，他就上了他的皮卡。结果这个开皮卡的人在前面开车，怎么这个人在后面还在喘气啊？回头一看，车子是坐上了，结果怎么样？他担子没放下。他是会讲这些小故事，我是不会讲的东西。你担子放下来，你就不喘了，你就不累了吗？是不是？你把那个最基本需要问题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解决就好了。人，神有没有恩典？有没有真理？有啊。这个恩典与真理，同时必须要把另外一件事情做掉。我记得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以前在一个医生家里面听他们啊，看孩子啊，扫地啊，刷游泳池啊，洗碗啊，我们就住在他们后面的那个 garage apartment， 那是 那是做这个仆人住的。从前他们养奴隶的时候，在 Rice 那老房子后面还有一个车房，车房底上有个小房子，他们仆人住的，我们就住在那里边。那很高啊，到二层楼顶上有一个灯，照明的灯。那时候我才来美国不久。那这个房东呢，其实对我们蛮好，所以有一天呢，我想替他省省钱，因为上面那个灯坏了，他灯也满了，所以我就自己爬上去替他换。哦，那个梯子可高啊，这爬两层楼的梯子是需要点胆子的。我在上面爬，我太太在底下扶，好不容易爬上去把灯装好，下来了，一看等不了，怎么办呢？你要再爬一次，我不敢爬了，爬上去腿很软的。那最后怎么办呢？本来替他省钱，他反而花钱。他一听就换了灯了，可是灯不亮，就找个电工来。这电工就拿个梯子，砰砰砰爬上去。爬上去之后，他只在上面笑笑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灯是谁装的？我一听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我说是我装的，他就没说话，他就下来了。啊，然后一开灯就亮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是，这个灯买来的时候，你注意看这种探照灯，它后面有个厚纸板，一个纸圈啊，我那个纸圈没拿下来，我爬上去撞，这个纸圈没拿下，我没过过美国日子啊，谁知道美国这个本事这么多的，是不是？咱们在中国买一个东西的，去五金店里面买，他给你，你就一转就好了。怎么还有个盒子，还有个套子，里面还有个纸圈，纸圈拿下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多久了。没问题，恩典也有，真理也有，什么东西一拿掉就亮了，罪一拿掉就亮。可是这个罪怎么拿掉？他来，他不单是把恩典跟真理给我们，他主要第一件事情要把人的罪干什么？背走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背负世人罪孽。那他成了，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做什么呢？哎，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时候值得我们仔细看了啊！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他是给谁看？旁边听的人说：“你们要看呢，你不能不看这个东西哦。”神的羔羊，除去或做背负世人罪孽的。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听懂了没？这有点难懂啊，你要是什么都没听过，不晓得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呢，有点邋里邋遢的，他穿个骆驼毛的衣服，可能也不梳头，也不刮胡子，是不是？咕噜咕噜就讲了一大堆。什么叫做在我以后来的，叫我在我以前？谁管你谁是在你以后，在你以前呢？你这么重要吗？哎呀，大家没这个知识的。他讲完了这么多的话，就是要大家知道说，这是神的羔羊来背负世人罪孽。那世人的罪孽为什么要你背负？那又没解释，是不是？那他讲完了，大家没听懂，这个主耶稣讲不讲话呢？你看，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了半天，耶稣也不说话，一天就过去了。到了底下说什么？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什么？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还讲不讲道了？不讲道了啊！不讲道了。这个传道人不能看大家的反应的，传道人脸皮要厚，对不对？大家都睡着了，你觉得你讲得很好，继续讲下去。那头一天都没有人跟，讲完了没人听得懂，他第二天他还讲不讲了？他不讲了，他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都讲不下去了。昨天我能讲了都告诉你们，你们通通没有反应。可是这一天怎么样？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做什么？跟从了耶稣。那这时候耶稣讲话没有？耶稣看见 他们跟从的耶稣，圣经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说为什么这个我信的耶稣好像不跟我讲话，你信的耶稣跟你讲话，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啊？是传道人传的不好吗？没人讲道讲的比施洗约翰更好了，对不起，是什么问题？耶稣在不在我们这里？在。那他为什么不理你？为什么？因为你不理他吗？什么时候耶稣开始跟你讲话？你决定要跟从他的时候。跟从他跟相信他是不一样的，相信他你是把他当成一个敬物来相信，是不是？像拜天主啊，拜妈祖啊，拜玛利亚，这都是当一个敬物去拜他，没什么好拜的。跟从耶稣是看见一个耶稣是干什么的耶稣？行走的耶稣。你要知道这一位充满恩典与真理的是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带你一步一步的走，他跟你中间要有很多的故事要发展出来，可是直到你决定要干什么跟从他之前，他跟你说不说话？不说话。你说嘿嘿嘿，那人这么多，我跟他看不见怎么办？不会不会，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一跟他马上转过身来看着你，问你问题。你认为他会问你什么？你认为他会问你什么？你要问他问题，怎么他先问你问题呢？哎，圣经里面神问的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起初，对不对？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神问不问问题了？不问问题啊，神没有问问题啊，哪有什么问题好问的？谁能够问问题呢？神也不问问题。到了第二章，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他就是个亚当夏娃，说这个各样的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棵树你别吃啊，也没有问题。那时候亚当要多问问，没问题。后来神替亚当造了一个夏娃，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啊。谁看见自己太太这么没问题就好了？夏娃，亚当一看他就喜欢，那夏娃就没讲话，夏娃不知道看见亚当什么感想，对不对？没问题啊。那亚当可能有问题，但是上帝很有办法，因为他要造夏娃的时候，他让亚当干什么？睡了。他不睡可麻烦了，对不对？不睡他就要问问题了，他头发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他身子怎么跟我长得不一样？那这太多问题了，不问。睡醒来好了就行了啊，这个叫做造物的功，是不是？什么时候有问题了？第一是魔鬼进来说神岂是真说，哎呦呦呦呦呦，开始让人怀疑神。人听了撒旦的话堕落了，神那时候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突然他开始说话，他说什么？神就呼唤那人说，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呼唤那人是叫什么名字啊？叫苍狼苍狼，对不对？叫慧真慧真。他说亚当亚当，干什么？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这是神问人的第一个问题，你到底在哪里？你本来与我在一起，你本来中间跟我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本来我为你造的这一切都甚好，突然你在不一样的地方，你听见我的声音，你害怕，你发现你自己赤身露体，你就躲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一个人不可能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我在哪里，我到底我在哪里，我在永恒到永恒之间，我到底在哪里，我的定位是什么？一切都不见了，突然的都不见了。这个问题摆在人心里面是不会走的。到了新约，这个充满恩典与真理的耶稣来，你开始跟从他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看见你们跟从他，你可以说他看着你，他一样问你一个问题。他问你什么？他问你什么？问他在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哎，这个问题听过没有？听过没有？我们常常说神不跟我说话，神不跟我说话。请问你在心里面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哪里？你还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说我这一生我到底怎么样要什么？谁问的？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问的，你没有这么聪明啊！一头狗绝对不会问自己要什么。 每一个人一定问自己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其实那个问题是谁问的？谁问的？耶稣问题，耶稣问的问题。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这时候他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你不但对于你在哪里还没有决定，是不是？一个已经决定自己，我已经找到我要在的地方，他是不会跟从耶稣的。什么样的人会跟呢？我现在没事做，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吧，是不是？那你跟着他，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两个门徒没有答案的，你不可能有答案。其实你真正的答案就是什么？我要恩典，我要真理，我要到那个神安息的地方，我要到神把一切都更新的世界里面去。那个是我们要的。你讲来讲去都是要这个东西，只是有不一样的表达而已。耶稣问你这个问题，并不在乎你问题答得好不好，你来跟着他，他只是要你想。如果这个问题没办法替你解决，你不要跟他。如果你跟着一个人，那个人没办法替你解决说你要什么的话，没办法，你来这里跟一个老板，哪里是问说你要什么？他知道你要学位，你要工资，你要绿卡，重要的是他要什么。他给你这个东西给了之后，你就替他做苦工嘛。他没办法解决你生命里面要什么，你生命里面要什么，你要跟从的那一位一定要替你解决这个东西。其实耶稣在彰显自己，你们来跟从我，跟到最后为什么？你人生所要的一切悲哀、疼痛、死亡，通通都会过去，到那一天你就不再问我问题。可是今天我要你想，第一，你在哪里？第二，你们要什么？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中间还有一个区别，第一个问题是单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复数的。这是给所有人一样生命的答案。这样你想，你不可能不想这个问题。你说我不想信仰的问题，你想不想人生到底是什么？你想，你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想？第一，我在哪里？第二，我们到底要的什么？两个门徒答得挺好，他说什么？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住？哎，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聪明呢还是不聪明，是临时抓了一个答案还是他真的有答案。总之这个答案不错。重点不在乎我们要什么，重点在乎什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今天在哪里住？你永远在哪里住？如果你有答案，我跟着你就没错了。你没答案，你光问我要什么，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对，这个答案也不错。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了？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来看。哎，这个是什么？信主的第一步，信主的第一步，你得跟着耶稣做什么？看，我们读圣经读什么？看耶稣到底怎么回事，看他到底是谁，看我们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不是一个理智上的同意或者相信，他实际上是一个脚步的跟随。因为这位耶稣是行走的耶稣，这位耶稣是与我们认同的耶稣，是不是？他从永恒里面到暂时来，他从天上到地下来，他带着所谓一切的恩典与真理，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了。于是两个门徒那一天便与他同住。哎呦，我常常把圣经的这种时刻叫做永恒的时刻。你看见这个图画没有？其实旷野里面还有很多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声音，可是好像一切都停住了，只剩下耶稣和他们的对答。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两个门徒就离开他们的师父，离开了人群，就开始跟着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时候旁边的人物是全部都不见了，整个宇宙都静止了，就是这个对话。然后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就足以让那一天结束了。那一天结束了，也就是你我跟从耶稣第一个你需要走的脚步。耶稣说，你们干什么？来看。我最怕你要到我家来，是不是？你不要来看。 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以前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事情是说你们来看。耶稣讲的很简单，你们来看，你来看那一天，就他就与你同住，你就与他同住，故事就开始了，你知道吗？头一天耶稣不讲话，门徒不跟，没事。请问你现在过了几天了？来教会几天？怎么样引动耶稣跟你同行？怎么样找到这位所谓行走的耶稣？怎么样得到这个道成了肉身？哎，你得干什么？你得跟随他，你得跟从了耶稣，不要把耶稣当成一个理论，当成一个信仰。他是有主权的，他开始带着你要往前走，以后会发生的故事每一件连顺序都一样，都写在这里边。这个叫做读圣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的是神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真正相信的是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它与你息息相关。这里面你明白了，你跟着走走走走，走到有一天必然会到了什么地方啊？一切都成了，我讲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死亡，一切都过去了。神要亲自做他们的神，神要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那个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方向。重要的是，当这个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开始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得决定要跟随他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主，你从来没有接受主啊，你听明白了这个他所成就的大事是什么啊？等一下你可以心里面默默的去祷告说，主啊，我也要跟从你啊，我也要你做我的救主，请你来到我的心里面，带我走这一生的道路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走着走着不知道怎么样来到这个旷野，来到这个旷野听见有声音对我们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我们就犹豫了一天，再犹豫了一天，终于我们开始跟随你，于是你就转过来对我们说，你们要什么？从那一天我们与你同住，从那一天我们开始看见你怎么样把永恒里的恩典与真理带到人间来，从那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了一些全新的故事，你带我们一步往前面走，让我们再也不回头，再也不留恋，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要带我们回天上去的，你是从永恒里来的，要带我们回到天上永远的安息里，因为我们本是照着你的形象你的样式造的，你本是我们的父，我们本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与真理不是我们用言语所能说尽的，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因为来看，因为看见了你，因为与你同住，就开始认识你，走这条天路。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们。